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今日再有一次机会同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今日是门训主日，我们会继续看《使徒行传》第八章26至40节。我信息的题目是明白吗？这个问题是在今日经文中其中一节。明白吗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父母或者老师教小朋友都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小朋友不单止是要知道一些资讯，他更加要明白背后的道理。举个例，如果我们想他们诚实，就要告诉他为什么要诚实。之前是对他们要求，之后是讲这个要求背面的理由，他们才能够明白。明白之后才能够将诚实这个品格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使他能够面对这个世界。我想明白吗这个问题是每个基督徒时时要问的问题。今天大家来到教会崇拜，每日的灵修，在团契的查经，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明白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和回应周围所发生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比如我们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呢？为什么世界上有不公平不公义的事？为什么神不应允我们行切的祷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些问题呢？在这月初我在新加坡去的时候，跟一位弟兄吃饭，他是香港另一个教会的一个很资深的基督徒。他的教会就在旺角警署附近，在那段日子，我们昨晚都是在那里，差不多每晚都有警民的冲突。他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次问他，他们时时切切地为以前的香港风暴祷告，但是这个风暴好像越来越大，神为什么不听他们行切的祷告，出手平静这个风浪？神在哪里？真理在哪里？他不知道怎样答。这个弟兄一路讲一路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的话，其实是哪一件事？我们相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的存在，这个真理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和面对周围所发生的事。但问题是，什么才是真理呢？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在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我会看到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就让我们一起去学习他是怎样去明白真理。今天经文记载的事是发生在耶路撒冷教会受到大逼迫之后，很多门徒分散在撒玛利亚，那些门徒在那里传福音，很多人信了主。上个主日 Ben 和 James 传道讲到其中一个门徒腓利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事。今天经文是讲到腓利传福音给一个外邦人，这件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传书的约节，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应许，让我们一起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就是神的计划，圣灵降临了之后，门徒就得着能力为主去做见证，先在耶路撒冷，后来就因为受到逼迫的关系，就将福音带到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撒玛利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福音就传给一个外邦人，开始传到地极。愿主帮助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祂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父神，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在以下的正道，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使讲的、听的都能够更加认识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去以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去回应你给我们的信息。祷告是奉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我将今日的正道分为三个部分， 边个唔明白？唔明白乜嘢，同埋点解会明白？第一部分，八章廿六至三十节系讲到一个寻找真理嘅人系边个？让我一齐读。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金大基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回程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靠近那车就。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就说：你明白我所念的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今日经文中有两个人，一个是腓利，一个是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腓利是谁呢？他是当时教会七个执事之一，管理当时教会运作，包括照顾孤儿寡妇。教会受到逼迫之后，腓利去了撒玛利亚，在那里传道，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包括医病和赶鬼，很多人就信了主。后来他被主的一个使者差到耶路撒冷以南的去加撒的路，如果看个地图的话呢，就啱啱在这里。终于耶路撒冷之下了。他是。这件事之后呢， 在那里就见到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这件事之后呢，腓利就去了西面的夏所，后来就去了北面的该撒利亚。使徒行传记载腓利向很多人传个福音，但都没有记下当中的谈话，但是却特别记载了这一次传福音的对话。这件事有什么特别呢？让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是谁，在哪里来。使徒行传时代的埃塞俄比亚不是现时东非的 Ethiopia， 而是在埃及以南的苏丹。那里的人在旧约时代是被称为古实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黑皮肤的。这个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主前的八世纪到主后的四世纪，共有1200年的历史，所以有帝王的系统。在地图看，苏丹的首都离耶路撒冷很远，差不多有2000公里。当时如果每日不停地坐马车，最少要走40日。所以这位太监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的外邦人，他是这个国家女王的一个手下，有很高的地位，他做事一定很有能力，他亦是一个很忠于女王的人。他管理国家的国库，就是今日的财政大臣，一定有很高的教育水平。他拥有大权，知道怎样去用自己的权力，以及知道有权势的时候的能力。他拥有很多使人羡慕的地方，这些东西都可以使他很自负。但同时他亦都有些东西可能使他自己很自卑。第一，因为他是黑皮肤的非洲人，是跟那里的犹太人很不一样。所以当他去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的时候，极可能不能够进到耶路撒冷殿入面去敬拜神，最多只能够在 外邦人聚集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外院。第二，因为他是太监，从小就被阉割，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相对一般的人是有残缺的。在旧约申命记23章1节记载，凡爱神受伤的被阉割的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他可能连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外围敬拜神亦都有困难。虽然是这样，他却不远千里地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由此可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是非常敬畏神。他去完耶路撒冷，在回耶埃塞俄比亚入境的途中见到腓利。那时他坐在车上出声中毒以赛亚书。为什么他要中毒呢？他可能在耶路撒冷得到这卷以赛亚书就非常珍惜，就要以中毒的方式背了下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认真寻求真理的人。这位拥有大权的太监能够这样去敬畏神，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以他的身份他可以很自负，以他身体的残缺可以使他很自卑。在我传福音的时候，发觉有两种人是非常难信主的，一种是自负的人，一种就是自卑的人。为什么呢？自负的人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够做，不需要主，更加不需要接受有另一个主人，所以就很难接受和相信使对罪得到赦免的福音。举个例，在我中间可能有不少的父母是白手兴家的人，他们工作勤奋，对人好好，他们一手一脚建立自己的家园，现在什么都有。这些人非常难 去向他们传福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感。自卑的人呢，他们可能觉得神不会接受他的。为什么？可能他们自己做过很多错的事，觉得神不会接纳他。也都可能是因为自己受到很多苦，可能被其他人看少，可能是身患重病，就会觉得就算有个神，这个神已经远离了他，与他毫无关系。但是这位太监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使他自负，或是自己的残缺使他自卑，却不断地追求真理，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亦都或者他不能够进入圣殿入去敬拜神，他都愿意来。不单是这样，在回程的时候在车上出声中读以赛亚书，圣灵就告诉腓利去走近那个车那里。腓利就问太监的话，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个太监很谦卑，对腓利这样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可以明白呢？于是请这个腓利上了车，与他一起坐。在第一段经文，谁不明白是讲到一个谦卑和寻找真理的人。当他读到一段他不明白的经文的时候，圣灵就差腓利来帮助他明白。这段经文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读。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像指牧之人之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述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这段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53章7至8节。一般解经家都相信，在这个漫长的路途里面，太监没理由只是读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应该是一个代表性的经文，他很可能是读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读这段以赛亚书的经文，来看一看这个太监有什么明白的地方。一起读。看啊，我的仆人必有智慧，他必被高升高举，升到至高之处，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外表比世人枯槁。同样，他也必使许多国家惊奇，君王要向他闭口，未曾传给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过的事，他们必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使我们注视他，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谁能想到他的百姓一代呢？因为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为我百姓的罪过，他被带到死里。他虽然未行残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月，与财主同谋，耶和华旨意要压伤他，使他受苦。当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时，他必看见后裔，他的年日必然长久。耶和华所起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因自己的劳苦，他必看见光，就心满意足。因自己的认识，我的仆人使许多人成为义，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因此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度物，因为他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于蛇也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他们的过犯代求。我们刚才读的被称为神的仆人之歌，当中我的仆人这个称呼出现在这首诗歌的第一节53章13节，还有这首歌差不多最后的53章11节，当中描写了这位神的仆人。我归纳在这里，神的仆人有至高的地位，比世上所有国家的君王都要高，他的行为和言语都是没有错误的，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很有智慧，但是没有好看的容貌，他被人藐视和厌弃，更加被人欺压和鞭打，但他没有反抗，不开口去辩驳，好像那些羊在战慕的人手下没有出声一样。最后他受到极大的痛苦而死，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他为什么要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和受死呢？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以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因为我们的罪，因为可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心灵就得到平安和医治。不单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称为无罪，得称为义人。以上是太监所读的经文，那他不明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太监的背景去思考他可能想到的问题。他自己身居国家的高位，很明白作事必须公平公正，他可以问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为什么神会使他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呢？神不是公义的神吗？另外他有大权，很清楚权力的能力，这个神的仆人地位比世人所有君王都高，可以找到很多人去帮他，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权力去反抗呢？神不是全能的吗？为什么他不帮助自己的仆人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这些问题？如果我这些问题我一定会想，但是这个太监没有问这些问题，反而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他问腓利，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还是指别人呢？他没有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不公平的事会发生在神的仆人身上，而是想知道这个神的仆人是谁。为什么呢？可能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他更加关心是哪个能够担当他的罪，哪个的牺牲能够洗去他的罪。另外他为女王工作，就知道甚至皇帝女王他们的牺牲都不能够救赎人的罪。对他来说，能够认识这位能够洗罪得赦的人，比公平公义的问题更加重要。所以第二段经文是讲到这个谦卑的人，这个寻找真理的人所不明白的问题，就是哪个这个神是这个神的义仆。这个问题其实是圣经真理的核心的问题。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原因。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信息是神差了一个义仆来到这个世上，担当了很多人的罪，让很多人得称为义。所以知道哪个是这个义仆，是明白圣经真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最后一段经文就给了一个太监知道所有的答案，我们一起读。腓利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二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他好了，我一会再读其他的经文。腓利跟着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太监听了之后就想要受洗。腓利告诉他要全心相信就可以受洗。腓利在传福音的时候对这个太监说了什么，经文没有记载，但是从太监的回应，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知道腓利告诉他以赛亚书所讲的那位义仆就是耶稣。耶稣被鞭打，被钉起十字架，被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这一切都应验了太监所读的经文。不单是这样，腓利也一定告诉太监听，这个义仆耶稣是神的意志。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证明他自己是神的意志。好像罗马书一章四节这样说，主耶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正因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所受的鞭伤才能够医治我们，他所受的刑罚才使我们能够得到平安，他所摆上的生命才能够赎我们的罪，才能够使一切相信这个真理的人得称为义。以赛亚书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义仆是谁，复活了的耶稣就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位义仆，他更加是神的儿子。太监不明白了，就请腓利为他施行洗礼。我们继续读最后几节经文。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腓利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腓利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再喝不叫他了，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后来有人在下所都遇见神，他再确成传扬福音，一直到海撒利亚。腓利跟住就同呢个太监施洗，之后圣灵将腓利带离开那里，去其他地方去传福音。太监呢，他就欢欢喜喜地回到自己的国家，福音就是这样传到远方。今天的经文讲到一个谦卑寻找真理的外邦人信主的经过，他很认真地去寻找，不远千里地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在那里找到以赛亚书，就不断地尝试去明白，更加问一个信仰核心的问题， 边个是神的义仆，边个为我们受罪、受苦和牺牲。当腓力告诉他，这个义仆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明白，完全的相信，而且受得洗。这段经文除了告诉他圣灵如何藉着腓力将福音带到外邦人之外，更加将福音核心的真理告诉他。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为我们的罪受苦的义仆，就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自己不可能解决罪的问题，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将我们的罪业去洗净，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靠着祂去远离罪恶。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去认识耶稣，接受祂赦罪的恩典，以顺服祂的带领，我们就可以好像这位太监一样，欢欢喜喜的继续走人生的道路。无论这条道路是崎岖或者是平坦，或者遇到很多的顺境或者是困难，这一切都是从认识这位义仆开始。我们也要继续去更多认识他，继续去问这位义仆是谁。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在癌关小组的见证。有一位患了癌症的弟兄在几年前来到我们的聚会，他一坐下就跟我们说，不用跟他传福音了，他听过很多次，他不会信的。我们没有跟他说什么话，就是只是多谢他到我们的聚会，欢迎他继续来。他很喜欢讲嘢，很愿意分享他自己的想法。我们癌关的弟兄姊妹亦都常常关心他，他都亦都很喜欢来到我们的聚会。如此差不多三四年，当中他在医院进出了好几次，我们每次都去探访他，关心他。有一次他的病情相当严重，我和另一位姊妹去医院探他，因为姊妹可能担心他那时还未信主，就告诉他，你要快点信主啦，信了主之后呢，主就会医好你的病。那时我就马上跟着这么说，跟着这么跟他说，弟兄，主是全能的，如果他愿意，绝对可以医好你，但是医不医完全是他的主权。但是有件事你要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面对自己所犯的罪，只有信靠主耶稣，清楚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能够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神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去接受这份礼物，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位弟兄当晚就决志信主，后来在我们教会受浸，我们非常感恩。信主之后，他非常喜欢来我们教会崇拜，后来因为病情恶化不能来，但是很喜欢我们探他，同我们听到我们同他一起读经、唱诗和祷告。这位弟兄后来安息在天父的怀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为他的罪受苦的义仆。认识耶稣是谁，不单止是信主接受救恩的时候，而是一生的功课。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主，既然他是主，我们就要效法他，信服他与我们做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认识他。在这个反修例的风波里面，在我大学同学的群组里面，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同学在 WhatsApp 群组最近开始对骂，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有同样的经验。有些同学差不多要离开这个群组了，我们说就是割席， 他这班 同学都是我当年的朋友。我当然不会加入这个对骂的战场，但是我应该怎样做呢？是不是不出声饮得他们割席？就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部分所讲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就尝试去使他们和睦。回想当年前在这个群组的另一位同学因重病入了医院，那时我们不停地鼓励他，为他打气，在功课里面去帮助他。我就将这个片段在 WhatsApp 里面跟他们分享，告诉他们这个是任何政见的不同都抹不去的友情。这场反修例的风暴有一日将会过去，但愿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永存。出了这个 WhatsApp 之后，国籍的话停了一阵间，但后来要离开群组的同学终于离开了。我有点失望，觉得要使人和睦真是不容易，但是更加认识到主耶稣不是为了使我们与神和睦，自己成为我们的最受苦的义仆吗？这次的经验让我认识主耶稣多一点。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种种挑战的时候，不再这么多去问为什么 why， 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会知道原因，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可以怎样去面对所遇的困难，就是要我们去问所差来的这个义仆是哪个 who。 当我们更多地认识这位为我们受罪受苦受死的义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更有信心去面对世间的风浪。或者我们不明白风浪发生的原因，亦都没有能力去平静风浪，但却更多的明白怎样去面对风浪，因为知道这位义仆是谁，他会常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我一起祷告。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天上来到世间，亲身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又得以在义上活。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从前是迷路的羊，如今却成为你的羊，可以一生一世跟随你的脚中行。求你帮助我们更多去认识你，更多去知道你是哪个，更多去明白你的心意，以我们的一生去回应你给我们的深恩厚爱。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字，阿们。